你看那个什么，当年这个定海的知县呢，清朝末年呢，定海知县就定海县长啊，请这个老法师到那去弘法，啊，他派一个人去了，他讲什么？讲那个文昌帝君胤祉文，啊，道教的，啊，但是那个胤祉文的内容也是劝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啊，所以跟佛法的法印呢相应，啊，这个我们都不能把它看成外道。啊，今天也有些外道，我看到了他注解的《金刚经》心经，我看了注解，那个注的简直是一塌糊涂，那是真的是外道。哎，经是佛经没错，你看他注解那真是外道，与佛的这个意思完全相违背。啊，所以我们辨别要从这些地方辨别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呢，是佛亲自说的，啊，不是四种人所说的，我们更应当要珍重，啊，要珍惜依教奉行，啊，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把玄义的部分呢，也就是本经的概要啊，统统介绍过了。统一介绍过了，诸位如果要深入研究，那么必须要看妙宗钞啊，要看这个原来的原本的素钞啊，原本素钞，分量多，说的详细啊，但是也有相当的深度啊。这个本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给我们做深入素钞的一个前方便。前方面有这个基础，再深入苏超啊，就不难体会了啊。好处啊在此地。下面呢，这就是解释经了啊，释经。这到了这个经文了啊，如是我闻。这个经的三分呢，恐怕有一些同学这个初学的啊，略略的介绍一下。佛经呢，它这个编排，它有一定的次序啊，就它分成了三个部门。第一个部门呢是序分啊，序分。第二个部门呢是正宗分。第三个部门是流通分，啊，序分呢好像是前引，啊，前引，正宗分呢这是正书，啊，最主要的一部分，流通分呢好比是结论，啊，它这个体系呀，啊，非常的完整，啊，而且是组织啊也很精密，啊，组织很精密。那么这个以后在中国呢，又所谓称之为叫科判之学，啊，科判以后儒家也学，啊，学去之后啊，所以儒家发展为章句，啊，这个章句之学就是从佛教科判里面脱胎出来的，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佛经这个翻译啊，对于中国文化固有的文化有很深远的影响。啊，像我们以后这个拼音呢、切音呢，都是从梵文学得来的。啊，用梵文它的字母是拼音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切音呢，都是从梵文上学来的。啊，诸位要看从前老的《康熙字典》里头切音的方法，就是学这个花音字母，啊，从那里学过来的。啊。序分里面分两个部分，啊，一个部分呢叫通序，啊，所谓通序啊，是一切佛经一开端呢，通通用这个样式，啊， 用这种形式，就是如是我闻一时，佛在什么地方与哪些人在一起，啊，这个叫通序，相当好像开会啊记录一样，啊，把这个时间、地点啊、参与的大众啊都写得很清楚，啊，这叫正信，取信于后人，啊，这个讲这个经的时间、地点呢，啊。这个参加同听的人呢，确确实实有这个事情。啊，第二部分呢叫发起序，就是每一个法会呀，它都有一个特别的因缘。啊，什么因缘呢？发起的。啊，要把这个因缘叙说出来，不是无缘无故啊，来这个发起这个法会。啊，来讲这些道理，必定有它特殊的因缘。那么这个特殊因缘呢，每一会都不一样，啊，所以叫别序了。别序只有这一部经是这个因缘，啊，其他的那个经典呢，不一定是相同的因缘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呢，这就是正信序啊，通序，一切经上都有这个。都有这么一个形式，但是讲法呢，也可以说每一部经呢不相同，啊，讲法不一样，啊，有相同的讲法，有不同的讲法，啊，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在里面。我们先看如是，啊，如是是信成就。注意看这个注解，啊，这个注解就是抄里头的，嗯，说如是者，诸法实相，古今不异，名如，啊，如就是永远不变的，现在人所是真理，真理永远不变，啊，我们称真理叫如。如理而说为是，啊，根据这个不变的真理来说呢，这就是，这个决定不错的，啊，决定可信的，故云如是，啊，他依照真理来说的吗？那哪里会有错呢？我们当然可以相信他了，这个叫如是，这种解释啊，就是普通的解释，啊，可以啊。所有一切佛经里头那个如是我闻都能用这个解释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解释，啊，一切佛经一定都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直接，啊，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，啊，所以是决定的不错的，我们可以相信的，啊，这个底下的注解，诸位自己可以去看，啊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。那么要以本经的教义来说呢，啊，把这个范围缩小，啊，这就是以信愿行这三个条件，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是决定不错的，这也是如是的意思，啊，这就是净土宗的讲法，啊，净土宗讲法。如果以观经的讲法呢，那就是以本经十六妙观三种净业断我生善的 取西方四种净土啊，就是决定不错，这是本经如是的意思啊，与前面的玄义完全的相应。我闻，这是闻成就啊，我是集结经的阿难尊者啊，因为这个经典这集结的时候是他重复啊送出来啊，好像我们现在讲复讲啊，阿难复讲出来啊，那么同学们把它记录下来啊，就当成阿闻，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不是传说的，那是亲听的，这就是可靠性。如果是传闻的，那不见得可靠，啊，亲听的，啊，就是闻成就。一时啊，这是时成就，啊，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呢？啊，而说个一时呢，这个里面的意思啊很深啊，记在年月日啊，这个意思啊就是死的了啊，过去呢永远过去了啊，不会再来了啊，就变成死的。同时啊，佛出世的那个时候印度没有统一啊，我们中国那个时候也没统一啊，中国虽然是周朝，其实周朝啊，就像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一样啊，周朝的时候有800诸侯啊，那个诸侯就是国家，都是国君啊，他每一个国都是独立的，对周天子啊，尽什么义务呢？3年去进贡一次，啊，这个进贡啊，就去看看他，拜访拜访他，啊，送一点呢贡品，啊，叫贡品，贡品是土产，送一点礼物给他，3年去一趟，啊，看看周天子，送点礼物给他，啊，用周朝的历法。啊，所以天子送什么回敬什么呢？把历法给他，所以周朝的时候大家这个历法统一了，在中国历法统一了，啊，只有历法统一，其他的这个政权呢，各个地方都是独立，啊，都是独立，啊，在政治上啊、经济上啊、外交上，通通是独立的，啊，周天子没有权力干涉他们。但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呢，连立法都不同意啊，立法都不同意。那么佛说法可以再来说，也是周游列国啊，足迹遍五印度啊，经历许许多多国家，每个国家立法都不相同，这个应该记哪一个国家立法好呢？是在讲纵然记出年月日，我们今天也没办法考察啊，也无从考证去，这个是不便呢记在年月日的原因。但是一时呢，这个意思啊，比记在年月日啊的确还要殊胜啊，一夜就是四字道合的时候，这个叫意识啊。什么叫四字道合呢？学生呢成熟了，机缘成熟了，他也想听，哎，佛也想说，他想听，佛不说，佛对不起学生，学生不想听，佛说了也没用处，说了他听不进去，所以必须啊要这个因缘要巧合啊，学生也肯听啊，佛呢欢喜说，这个叫四字道合啊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意思叫这个时候啊，那么佛 就要说这个话了。啊，这个意义确实是非常之好。如果真正契入了佛的境界，诸位要晓得，时间与空间呢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并非事实啊！啊，不是事实。我们在《白话明门》里面看到啊，啊，他讲一切法分类，啊，把这个时间、空间呢，分在哪一类呢？分在不相应行法。什么叫不相应行法呢？那现代的话来讲啊，就是抽象的概念，与事实啊毫不相关，啊，不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实体，啊，因此我们能不能回到过去呢？能，也能到未来，啊，因为它不是事实嘛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到过去也不能到未来呢？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抽象概念呢，把它当作真实，这里产生了障碍啊。所以人家在定功里面时间空间突破了啊。我们今天讲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呢，它在定中啊是无量度的空间，它什么障碍都没有啊。隋朝智者大师就是做这个书的人啊，他是啊专门研究法华的。他在念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念到药王本思平啊，他入定了啊。这一入定啊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就到王舍城奇杜鹃山中，就到这个地方去了。就是佛讲经的这个地方，他去了，去了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《法华经》，他还听了一座，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，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呢，还没有散呢，还在那里讲呢，这就是突破了时间，突破了空间。啊，那么像近代这个虚云老和尚，他在入定的时候，他到了斗率天。你们看脸谱啊，他在斗率天宫听这个弥勒菩萨讲唯心是定啊，而且他坐在前排啊，前排还有几个熟人啊，几位老法师也是修这个弥勒法门的，已经到那边去了啊。他想留下来不走了，弥勒法师告诉他，但是你呀，这个还有事情你没办完，你还得回去啊，回去以后再来。你看脸谱上有记载啊，所以人在定中的时候心地清净啊，时空可以突破啊。那么这个一时呢就有道理了啊，我们心到清净到一心的时候啊，这个法会我们可以亲自参加了，不必阿难转达给我们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还有机会亲近到释迦牟尼佛，还能够有机会呀，亲自参与这个法会。这个意识这个词活的不是死的，所以比那个用年月日啊，那高明的太多太多了啊！我们要体会到这个意思啊，这是意识真正意趣之所在。这个这些问题啊，大家呢这个细心的来听啊。这一位问的是，请问从空出假是否必须经过入中的方便方能圆满菩提？那么讲到圆满菩提，当然要入中啊，不是中道怎么可能圆满菩提呢？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理虽然如此，我们如果要到达这个境界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说的很现实的，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都不能相处，还 还谈什么忠呢？啊，看到这个人有意见，看到那个人又不欢喜，这个对于我们学佛了最大的障碍。啊，所以学佛到哪里学？哪里学了？我常常讲，讲到大家耳边风了，不相信了。恶人善人都能相处，顺境逆境亦如。这个虽然不是忠啊，比较接近的。啊，有什么不能相处的呢？自己有成见，自己有坚固的执着，不肯放弃，就不能相处。啊，你有意见，你有执着，我没有，可以相处啊。哎，你有我也有，就不能相处了。你有我没有，就相处了。啊，好像虚空一样，你们都画界限，虚空不画界限，虚空都包容了你了。你画界限，我也画个界限，我们两个就对立了，就不能相容了。所以学佛人应当把自己界限呢解除，把自己的执着打破，不要要求别人放下。要求别人放下办不到，自己放下，啊，你自己就入了中道了嘛，就与佛法相应了，啊，自己老是个界限画的人，对每个人都独立的时候，你永远不能成就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，学佛不是学别人呐，修行不是修别人，是修正自己呀。思想行为呀，是修自己呀，不是修别人，不是修的我们身呐，修的我们心呐。这成佛是心成佛，不是身成佛了啊。所以这个念佛了，注重啊，在观想，在意佛了。我心里没有佛，口念佛，口不能成佛，口念佛不能成佛，心里有佛，心就能成佛啊。要晓得，佛没有界限。佛没有执着，这是我们最低限度啊，要晓得这个。啊，破了我执，证阿罗汉果，得四义心不乱；破了法执，就成菩萨，得理业心不乱。你这个执着不破，你怎么念，你都是凡夫，你都不会成就。啊，所以一句佛号要把两种执着给念破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就念佛，念什么？为什么要念佛？念佛的目的何在？必须要搞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你说一切都不执着了，还有哪个境界不能相处呢？啊，诸佛菩萨九法界里面，随心应量，处处是心，他为什么能呢？因为他没有执着。他没有界限，所以他哪里都能去，啊，地狱天堂对他来讲一样好，没有分别，啊，这是我们要认识的，要学习的，啊，这是说心意识是否只在生活中思想、言语、行为背后所暗藏的目的观及出发点的用心，这个话说得很含糊、很笼统啊，的确没有把这个意义表达出来啊。你是不是要明了什么叫心意识？这是哪一位？是不是想知道什么叫心意识？好吧，你坐下来。心就是分别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识就是分别。我们在一切法里头都用分别心，这个就是识。意是执着啊，坚固的执着，这个就是意啊。心呢就是妄想，就是印象，我们一天到胡思乱想，这个就是心啊。我们见色闻声六尘接触六尘境界落印象，这个是心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修行的人真正是一个佛菩萨修行的人，他除 服侍待人接物，不用分别心，就转第六识啊为妙观察之了，这转了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执着就平等了。平等心是佛心啊，凡夫的心不平等，为什么不平等呢？有执着啊，打掉执着平等了，万法也如，我一切都不执着啊，不落印象，不打妄想，这就是不用啊这个心意识啊。所以说离开分别执着妄想，就是啊转八识成四智啊，这个就是真正的菩萨啊。像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破四相破四见的菩萨，就是离心意识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还用分别心，还有坚固的执着啊，还落印象，还打妄想，你通通用的心意识啊，通通是用的心意识，用心意识就是凡夫，就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啊。要想超越六道，那就很难很难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念佛待业往生地区啊，心意识啊没有断掉啊，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没有断掉。但是它好处在哪里？它的一句佛号起了作用了，把心意识盖住了。你比如说分别才起来阿弥陀佛，不分别了；执着才一起来阿弥陀佛，不执着了；妄想才起来阿弥陀佛，不妄想了。用这一句佛号啊，把心意识的作用啊，统统压住了，这样才能往生。啊，一面念佛，心意识一面还在起作用，这个样子，那就是古人说的讽刺话了：喊破喉咙也枉然，不能往生的。啊，这个是要记住的。啊，真正功夫啊，就在这个地方用。啊，所以我们你看这个古人呢，念佛四大要诀里面啊，里面这个里头有两条很重要的。第一个，不求一心，如果你求一心不乱，就是你对一心的障碍。为什么呢？你有个障碍，你有个求嘛，你这个求就障碍你对一心。第二个呢，不贪净心啊，就是不贪图啊，啊，我要找一个很好的环境，你到哪就找去啊？啊，那个境界呀，那是你的福报，是你的缘分呐。那你好像我没有这个福报，没有这个缘分，我这一生就不成就了，一样可以成就。啊，那就是顺境逆境呢，都是我修行的场所。啊，逆境里面，我不生烦恼，我不起嗔恚。啊，正好借这个境界呢，把我这个烦恼磨掉了，啊，磨掉了。顺境里面，我不生贪爱，啊，把贪心断掉了，啊，所以说烦恼真正能够扶得住，啊，这个功夫就是啊，在戒除境界里头考验我们还不有没有起心动念，还有没有分别执着。如果说我们在境界里还起心动念，还分别执着，证明我们的修行呢不得力，我们的修行呢一点功夫都没有啊，还是在六道轮回，该怎么生死就怎么生死，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这个是要注意到的。